大家好，欢迎回到 Fit Girls Weekly Chat， 我是薇娅，
我是芷酱，
让我们与自己与食物更好的相处，这个是402期。
今天我们在一个非常晚的时间，现在是晚上几点？晚上9点多，
七点多，
我们坐在姥姥的这个酒店里面录播客。是这样的，很多人现在我已经快崩溃了，你知道有多少人现在在群里催更吗？是这样的啊，因为今天是一个周三，理论上来说我们今天是要发节目的，而我们上周末已经跳了一期。上周末周六没发，是因为老爷那天在讲脱口秀，然后之前又准备什么的，反正就是跳了一期。然后我当时就在想，看到很多人说这节目跳更了，然后有的人说了，说老爷这周末在上海说脱口秀，说大家给老爷一点时间。我当时就在想啊，谢谢大家，大家好理解我，我下礼拜一定早早的就把周三的节目给你们发出来。结果我和姥姥周一录了一期，但那期因为带一个商务，然后在今天下午我准备发的时候才发现，客户是想让我们周末发，我这鸭子都已经装盘准备给你们端上去了，
都到嘴边了，没吃着，
没吃着。所以我就拉着姥姥，我说无论如何今天我得给大家录一期，因为我已经看到刚才五点多的时候群里好多人在说怎么还没发播客，我这下班到底是走不走好啊，
怎么着现在还没走呢，是吧？
对，因为有的人就想路上听嘛。我真的当时我真的要给大家跪下，对不起你们。大家感受到我这种接近崩溃的边缘了吗？
太容易崩溃了这个人。所以咱们今天聊啥？
聊聊崩溃。我们今天就聊一下这个话题，是因为我最近
哎，你这属于老人的声音吗？
不是，我觉得老人声音是这样的，我就是最近的状态不是很好，
好像你一到春天都不太好。去年咱俩去林芝，前年，
哎，前年是
去林芝骑车之前你也这样。
是你让我总结过去这两三周的这个状态是吧？其实如果大家看我的 vlog， 而且我最近开始恢复录长 vlog 了嘛，你会发现我的生活非常的好，都特别开心，我在 vlog 里面表现也特别开心，我也确实是开心的。但是同时呢，我的生理上我觉得最近几周是特别压抑的。哎，我想问你，你有这种感觉吗？
什么意思？
就是你的情绪的抑郁，或者说你心情不好，不是因为真的发生了什么事儿，就是工作、生活、感情没有任何方面遇到任何的不顺，
但是你就是不开心。
都不是不开心，就是郁结。第一就是觉得做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兴趣来，就是老有一丢丢想哭的那个，就是每天都有点想哭的状态。你有过吗？
真没有，
从来都没有过这种状态，
从来都没有过。
哎，我现在特别想让大家给我留言，我想听听大家最近的状态都怎么样。因为其实按理说现在就是三月份嘛，对吧？二月底三月初，人都说一年之计在于春，貌似这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然后你就包括你看自媒体，大家发的都是那种什么能量
欣欣向荣的，
能量满格什么。
你说我呢是吧？
对。
你这是在 Q 我，我听出来了，
就是都是在发这样子的内容，照片也是都是那种啊，就特别开心，
春天欣欣向荣。
但是你就会越是到这种时候，我的状态就越不好。
为啥呢？
我觉得首先纯从生理上的角度来讲啊，季节的变化本身就是对你的生理就会有影响。我刚才说了，表面上看我没有任何一件不顺心的事，甚至你让我坐在那儿复盘我都没有。就最近这段时间我跟姥姥的关系，跟我父母，你看我一切的心情好吧，都是来自于关系，
都来自于我们，
来自于关系，就是跟姥姥的关系，跟我爸妈的关系，跟姥爷公的关系，以及跟周围所有朋友的关系都是好的。按理说这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
讨好型人格，感觉就完美了，
对，就没有别的了。但是一到每次每年到季节的变化，我的生理上就会产生出一种就压着喘不上气的感觉。我觉得这是第一，就是生理上的。第二就是我发现我是一个越是别人，就是你们越做得很过啊，我现在状态好好，什么我来什么那个喝个小绿粉我就出门跑步，你能理解吗？就越是你们的状态越好，就会越让我想缩回去。就是比如说因为你特别喜欢看这种励志的纪录片，然后你老分享这种片单，你知道 你每次分享这种偏瘫，我都无法解释我这种情绪。就是首先你的这些分享对于我来说，我看到以后我心里会咯噔一下，我会不敢点开。
嗯，那我能理解。
第二是我发现我就是一个很不喜欢看励志的片子的人。
那你状态好的时候你
也不喜欢看。那天我跟朱乔还聊，我发现我们俩在这方面特别像，就是比如像热辣滚烫，其实如果不是因为贾玲这个这件事儿宣传的到这个地步，这是一部我自己不会主动去看的片子。
因为你觉得太正能量了，受不了。
就是这种正能量会让我反观自己，觉得自己很失败。
你就是对自己的评价特别多，特别容易对自己进行评价。
哎，那你看的时候你是什么感受呢？如果看那种正能量的片子，
你说热辣滚烫吗？
就是所有，就是你包括你分享的那些正能量，
我觉得会给我很多能量。就比如说，我最近看了那个，一个是史瓦辛格的三部曲，我就会非常非常打心眼里佩服这个人。
然后呢？
然后我甭管是骑车还是跑步，就那几天，我都会一干点什么难的时候，我都会想说，史瓦辛格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办？
哎，我就正好跟你相反，我前面是一样的，我会很佩服这个人，然后呢，我会觉得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就是我无法将他带入到自己的身上。比如说你发一个，比如说施瓦辛格，然后呢我在自己干不下去的时候想到他对我不会有任何的激励。
OK，
因为我会觉得他是施瓦辛格，我是侯世瑶，他跟我有什么关系？
挺像的你们俩。
然后你知道除了纪录片，我还有一个，就是我不能在我状态不好的时候，甚至我就没法看吧，或者没法听，就是自习室。
哟，
你知道我对自习室是什么态度吗？
你不是我上回问过你吗？我说你 O 不 OK， 你说你特别 OK， 我终于可以不跟你讨论读书的话题了。
但我还说了什么你记得吗？
还说的是你跟别的女人上床了，还把录像发到群里。
对。就是你这有好多人问说老爷听不听自习室，我会告诉你们我一期都没有听过。其实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因为姥姥非常的大方，她是可以听宁浪别野的。
我经常听宁浪别野。
对，而且是我先出的轨，所以我没有资格说什么。但是我内心我不是不高兴你去录自习室，但是我特别不高兴你在录自习室。
什么东西？
就是你如果是自己录自习室，
我真是自习是吧？
就你自己一个人录自习室我没关系，但你跟一个另外一个人录自习室，而且呢就是像我说的，你跟另外一个人去上床，然后拍了小视频还发在群里让大家都去看，结果大家还说啊这个视频拍得好好。感觉你这视频比跟老爷在一起拍的还要和谐。
那你要是我你早就疯了。你看，然后你拍的那个什么 vlog 一到万宁，只要跟悠悠一农他们在一块儿，就状态贼好，见到我都不吃不喝。
谁是见到你不吃？现在我可什么都吃，什么都喝。
不，但是你还说，你看你喝酒啊或者什么的，都是跟别的女人
啊，没有跟也没跟他们喝过，
跟我肯定是滴酒不沾的，就各种放不开的，然后跟人家在一块儿都放贼开。
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就是因为跟别人在一起，可能没有像跟你如此的放得开。其实你知道酒精是干什么的呀？就是酒精我觉得是一种催化剂。我什么场合喝酒，我那次喝酒为什么喝多了，是一个当时80%都是我不认识的人，你能理解吗？就是大家都不认识，但是我又有点想融入那个圈子，我才会去喝酒。咱俩在一起，哎，你连离婚咱俩聊天的时候喝的都是茶好吗？按理说那个时候咱俩是不是应该来点酒抱头痛哭一下，结果咱俩喝个茶现在跟开会似的聊这事儿，没有丝毫的情绪波动，你说是不是？
也对
对。然后我还有一个不听自习室的原因，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我知道你们内容录得非常非常好，已经有无数人告诉我了。
我这些人我觉得他们也挺
欠，他们在群里还艾特我呢，你没看见吗？
不是
说姥姥自习室录得这么好，姥爷千万别伤心啊，我们
艾特姥爷。
不是，对，他说哎呦姥姥自习室录得真好，怎么现在也那么喜欢古稀呀，艾特姥爷。
我也喜欢你。
对，姥爷别难过，我们也喜欢你。
就是也这个字儿，真的。姥爷说 让我睡过去吧。
就是我就想说以后别再艾特我了，我也不听。然后呢，当然一个是因为姥姥跟别人一起录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内容太正了。比如说因为你们老录读书类的节目嘛，对吧，如果这个书确实是我能看得进去的书，那我觉得我听一听也无妨。而最可怕的就是你们讲了一本书，我又知道这书好，我该看，底下的评论又都说啊，跟着姥姥一起买了这个书什么之类的，我也很想看，然后结果但我自己看不进去，就内心会逃避。包括你知道你的视频，就是因为我和姥姥经常有些分开拍的视频嘛，
嗯，
你关于 Notion 的视频我是点都不带点开的。
那因为你不用 Notion， 你可不点开很正常。
不是，是因为我内心希望自己能用，我也下载过，我也试图用过，但是呢我又觉得我搞不定这个东西。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个 Notion 使得再好是你，我跟他没有关系，所以我干脆就不看。我假设这个世界上没人用这破玩意儿，
嗯，
然后我就想给大家讲一下我最近这个崩溃的瞬间啊。前两天周五的时候从万宁坐飞机去上海，然后周一的时候从上海坐飞机回北京，这两段飞机上我都崩溃了。起因是什么？是我呢最近在看一个综艺《快乐再出发》，其实不是这个综艺本身，而是我因为最近就是心情有点郁结，但是我又告诉自己其实我不应该郁结，因为我其实 everything's okay。 然后再加上我之前在万宁那一周就我一个人，你知道吗，就那个礼拜我的室友全都不在，就我一个人。其实我每天早上起来就是屋子里都是空荡荡的，然后有点阴天，你的心情是压抑的，但是我没有一个抒发的口，
没有一个合理化发疯的口，
没有合理化。就甚至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当时都在宁浪别野，或者哪怕只有一两个人，比如早上起来我就说，哎，我说我今天怎么觉得那么压得慌，或者觉得今天有点虚，或者有点不舒服，或者状态不好，可能别人会安慰我两句，
嗯，
说哎我也是，或者说就这个天气的。
而且有时候你说出来其实你自己已经好了，
对，
但是你不能对着空气说话。
那一个礼拜我好像除了就是工作拍视频，我就没有说过话，没怎么说过话。
嗯，
所以
我觉得对于你这大艺人来讲，我觉得可能导致你不开心的也是因为
有这个原因
搭理你。
对，因为我也不可能给你打电话，因为我在群里其实有跟姥姥和林林他们说我状态不好，然后他们也会言语上安慰我，但是你知道那种文字的安慰不是真正能安慰到我的，所以我就是这种情绪越攒越多越攒越多。然后那天坐飞机去那个上海那个路上，我刚才就在想分析啊，有几个原因。第一是因为我第二天要讲脱口秀，
嗯，
我知道我第二天要讲脱口秀，但是我当时我一遍都没有蕊过，我的稿子甚至没有定稿，而我又听姥姥说其他的第二天要讲的人什么已经开始什么练了好几遍了，是吧，你跟我说他们，所以我当时其实心里就已经有点就说，因为你知道第二天就要演了，而且我知道是不能带手机不能带稿子上去的，可我现在没定稿，但是我当时那个状态
你又不想现在立刻开始做这个工作，
我进不去，我打开那个稿我连看都看不下去，我就状态是无法集中精力的，你知道这就是你知道你该干一件事你干不下去，这个时候你就会特别特别的焦虑。我就没事干，于是我就在飞机上开始看那个综艺，然后当时综艺呢正好演到真的是挺感人的一段，就是他们当时坐在海滩上，就是他们六个人都是音乐人啊，然后晚上在一起就写歌，就是纯自然的情况下，当时有一个男孩就说那个我写一首歌，说我写给奶奶，然后他张口就开始唱，就不是事先写好的词，就唱那就类似于什么我想我的奶奶，然后说那个奶奶兜里，说我的奶奶兜里永远有一个装着给我的糖，
嗯，
然后包括他当时就是说我特别想告诉奶奶我现在混得好了，因为那六个人其实之前一直都很糊，然后他们突然一下又
爆红
了，
翻红，
但是呢就是其实真正想让他们看到的那些人已经走了，哎呦，
就等于他的奶奶没有赶上他
好的时候，
好的时候，
但他的奶奶就是，但他的意思是我奶奶其实在我最差最差的时候他都是最爱我的那个人，
嗯，
我特别希望让他看到我现在过得很好，就让他不要担心。
这你说的我时候我现在已经快哭了，
对吧，而且他是真的就是唱的，然后他当时还说，嗯，就奶奶就是天上的星星你抬头看他们现在就在看着你，
嗯，
我就那一瞬间我就想到了我的姥姥，然后我就觉得 我真的不应该那么哭。但是大家想象一下，在一个飞机上，满座的飞机上，我嚎啕大哭，哭出了猪脚。就一开始因为只是默默的流泪，然后到后这边抽泣，然后之后他还不完，然后我就就是那种甚至有点就是那种喘不上气的那种哭，你知道吗？然后旁边那个人就问你没事，就给他旁边的乘客都吓到了。
那可不是吗？
我后来就想，其实当时为什么我会那么崩溃，就是因为我没有在心情郁结的时候及时的疏解，我将好多件小事儿攒到了一起。然后包括你知道，就是上个礼拜我其实状态已经不好了，
嗯，
然后有一天呢，我妈给我发微信，
嗯，
说能不能找你聊聊，然后我就给她打电话，我怎么了？我妈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心就是不想活了的那个意思，就觉得活着特没劲，而她也是没有事儿发生。其实那天我的状态特别不好。就是我也是属于
哇塞，这母女之间会不会有某种什么心灵感应啊？
哎，你说的有可能，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天我本身就状态特别不好，然后
在你本身状态不好的时候，你妈给你打电话说她不想活了。
对，而且她表达的就是那种她觉得特别难过，就是如果说她没有跟我表达的话，我甚至当天晚上可能想回家，比如跟我妈说，妈妈，我今天心情不好。但是当她先表达出的那个情绪，我就要强装很高兴，
嗯，
然后我就立刻在电话，我说你别不高兴，我说我现在就回家，我说你等着，我现在就回家，我陪你玩去。然后我就回到家就跟他聊天啊什么之类的。但其实当时我的状态本身是一个已经有点耗电快没有的那么一个状态，我又把我仅存的一点电去强装很开心的样子。我记得那天从我妈家走，然后回到家以后，我又是就是我在宁浪边野，我把车倒进去以后，我没有哭啊，我也没有任何情绪，我就坐在车里坐了好久好久没有下车。
嗯，
那个感觉是，我觉得我整个人当时都麻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整个人是麻的，你好像从你的身体里面抽离出来了那种感觉。所以就是那一个礼拜，我就经常有一些这些小的瞬间没有去发泄它，然后就最后攒在那个飞机上，我就一下就全都给哭出来了。然后这个是我去的时候那个崩溃的瞬间，因为当时我的心情特别特别的难过。
嗯，
结果就周末在上海的两天过得特别特别开心，
嗯，
因为呢，
不是你说脱口秀之前不太开心，
对，因为我说我的人，我真的没准备，
我见到老爷当时正在背稿子，当时离老爷上台
不到一个小时，
不到一个小时，
我的稿两点钟开始那个活动，我的稿是大概12点我才写完的，
对，
嗯，
然后我看到老爷的时候，老爷就是。他准备就是随时下跪，
我腿是软的，
看到一个熟人马上就跪下，然后就整个人蜷缩在一团，说我好紧张啊，
啊，我真的好紧张，
我怎么办呀，就是那个状态，就是逮谁给谁下跪的那个状态。
哎，我当时不是要给谁，你们有没有那种特别紧张的时候觉得真的就是双腿无力，你没有过吗？你从来没有过吗？
我有过，就是你知道我不敢玩那个水滑梯，你知道就是那个，
啊，
对，我不敢玩，
嗯，
那叫什么东西来着，就是特别高的
那种，
对对，
嗯，
水上乐园的那最高的那种水滑梯，嗯，我不敢，
嗯，
我害怕那速度。
OK，
然后所以我能体会那种腿完全软，就如果你非得说让我去，
嗯，
我上面肯定是让你说脱口秀之前那样，
对，那我当时那脱口秀就是一个20米高的水滑梯，
对对对，那我绝对不会去的，
对，所以我当时那个状态也是处于临近崩溃的边缘。我能说在你来之前，因为我真的很着急，而且我发现我这个人就是有病，咱们之前说过就是 self sabotage，我就那么没有完成稿子的情况下，我前一天在飞机上
也不看，
不看，
也不准备，
而且我写了两个脚本，你记不记得我当时下了飞机以后，我跟你说我看了一个综艺，还写了俩脚本，
就把不着急的事儿都干了。
对，那两个脚本远没有这个脱口秀着急，那俩脚本都是这礼拜才干的事儿，但我就是把那俩脚本写了，把综艺看了，稿子没看。我当时想的是，要不然我到家就到酒店看一下，
那更不可能了。
我到了酒店，我又看了一集综艺，睡得还特烦，我就是不看那个稿子。然后我当时想的是，
你这是锻炼自己的心理素质呢吗？
我当时想的是，我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早点起。结果第一没早起，第二，你知道
起来也没看，又看了一集。
你知道早上起来，我得去，我得拉屎嘛。我坐在马桶上， 我拿着手机进去的，我想我现在该看了一下吧。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已经9:20了。
你再呀，你要是再不看，你最好吃两粒褪黑素，你就趁直接把它睡过去。
我还是没看，我又看了20分钟综艺。
不是，而且你知道吗？
头水摇。而且你知道，我坐在那一边看综艺吧，有时候因为你知道，你看综艺全屏的时候，上面显示不出来时间，因为当时我们 suppose 应该是大概10:30左右到达那个场地做妆发，然后我说了我大概晚一点到，我本来跟他们说的是我11点到，我想的是我想在家先把稿子写好了、结果呢，当时我就记得我坐在马桶上，其实已经拉完了，但我就不肯起来，然后我就看综艺，
就是骗自己我还没有拉完。
然后对，想是不是还能再拉点儿，
还有吗？还有吗？好凉，再挤一挤。
对对，
挤一挤总是有的。
然后就看一会儿，说哎呦这时间，点一下那屏幕，10:20，还可以来得及，来得及。然后打开手机查一下，从我们家到那儿到那个场地10分钟，
跟这事儿有
关系吗？来得及，来得
及。
再来一会儿，有10:28，10:28，实在不行了，那起来吧。然后就是，然后又化妆弄头发，所以我真正打开稿子的时候，是我坐着计程车到场地的时候，当时已经11点了。你能理解，我就非把自己逼到那、
我就想说、这期节目不叫崩溃，这期节目你不录谁录、就你不崩溃谁崩溃，
而且听完都觉得你还不崩溃活该，就
真的活该。你紧张真的是活该。
然后我就结果我跟你说，我在计程车里打开了以后，我那一刻真的崩溃。因为你们知道吗，当时我为什么如此有恃无恐啊，是因为这个稿子其实我不是没看过，是我自己写的，老师帮我改了以后，就是我们反复对过几遍，我其实心里大概知道这个稿子长什么样，但是我其实从来没有把它读出来过。你能理解吗？然后所以我当时在车上，我就小声开始去蕊，我发现一个东西你眼睛看他写的那个感觉跟你把它说出来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这玩意儿说出来一点都不搞笑，特别没劲。我当时一下就慌了，在车上我说我现在改，我当时就想我现在必须改，我从哪入手啊，我从第一句开始改吗？
还是我就改小的还是改大的？
对，但问题是我就觉得改小的我觉得哪儿都得改。我就后来到了那块儿，就是人家那个在那个小黑屋里，我当时在改，我管猴子借了一下电脑。我改的时候我手指抖，
你不抖
就觉得有点来不及。当时看那
表，可不是来不及吗？
11:28，11:29，可我这还在改。然后呢，我就听到他们外面已经开始彩排了，然后就说那个还谁还没彩排的来，我还在里面，我喊等一会儿，我还没定稿。而且呢，彩排他也不是让你全都说一遍。所以等到我把稿写完了，我上面彩排，我只说大家好，我是老爷，然后我就下去了。以后我就想，现在还有1个多小时，我该怎么办？然后我就到了厕所，我一开始还没找着那休息室，我到了厕所，我就一个人在那蕊。
我以为你到厕所又看了一集综艺，
当时看不了。
我跟你说，
但是我蕊的时候，我能跟你说，最让人崩溃的是什么吗？那个扫厕所的阿姨就站在我的身后，明目张胆的看我蕊。
那阿姨不会以前在博鳌工作过吧？我的阿姨是不是就是盯着你？
因为你知道，我就想对着镜子嘛，我在那说，我说大家好，我是老爷，我说大家一定知道这个是坐在台下的什么的。然后那个阿姨，她就往那墙上一靠，
就看着你，
叉着腰。就看着你，叫我前面是镜子，他就在我的身后侧开大概一人身的位置靠着那块，
忠实的观众
就这么靠着看着我，我没好意思跟人家说。
你是你这阿姨在厕所里，人家这是上班。
对，而且我觉得我本身挺不好意思的，在人家公共厕所在那蕊稿子，所以阿姨就一直看着我在那蕊。我当时蕊的时候，我那个手就不停的抖，我是不是见着你我手还抖呢、
一直抖来着，
一直抖。
你把手放在我腿上的时候，你的手也在抖，
就特别特别抖。所以直到我说完了以后，我整个人才好。
但是我在这里插一句，我们之后应该会有老爷的那 cut， 我认为
应该有一些
老爷说的特别好，我觉得全场最佳，真的。真的，
那你实在是有点夸张了，
真的就一点都不夸，不是，咱不跟专业的比、
因为你带着老伴滤镜在看我，我觉得、
不，我真没有，就是那个别人也有很多反馈说你说的最好，确实是说的好，
反正谢谢大家，
是
所以你看就得最后一秒，因为我跟你说
就得
我不是你知道吗，每一个脱口秀就是你说脱口秀的时候，非专我们这几个非专业他配了一个编剧老师，
嗯，
然后呢我当时就是在改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说我觉得这个稿子我现在得改，我但是呢我现在有点来不及了，我说我改不改，他当时怎么说，他那意思就是说反正吧这种所有的好的作品都是在崩溃中诞生的，他说就是得把你逼到那份儿上，他说你之前改多少轮都没用，你就现在定这一稿才是好的，所以说的没毛病，我要之前你就想我之前蕊过好多遍，我当时可能还是会经历这一切，但是你看我还多看了两集综艺
你还多哭了一鼻子
还写俩脚本
行行行，
然后呢我们在上海，然后还和姥姥一起去看了那个
张
学友的
演
唱
会，
所以这个周末我过得特别特别特别高兴，
嗯，
然后呢我在从那个上海回北京的飞机上我又继续看综艺嘛，
然后又崩溃了
又哭了，是因为当时演到什么啊，就是其中有一个点就是他们六个人的友谊，你能理解吗？因为他们六个人就是那这六个人当时是比赛互相 PK， 其实曾经都是对手，结果现在他们六个人就是其实在比赛之后他们一直在互相帮忙，就是因为他们都不太红，但是谁有一个机会还都是立刻会想办法把对方给叫上，然后他们就说了一些他们就曾经比较惨没活，然后现在有活，让大家就是感情非常非常的好，我被感动哭了呀，我好感动啊，怎么这个世界上能有如此美好的情感呢，然后我又在那儿哭，然后呢
又是在飞机上，
在飞机上，而且这次哭我就想，因为我上一次哭确实挺多人侧目的，
哦，
我就想
那可不呗，
我就想因为那次哭太大声了，我就想我不能让人侧目，然后我就戴上了口罩，我跟你说
口罩你更吓人，
不是我戴上口罩我就这样能掩盖一些声音，我跟你说我最后把那个口罩都给哭湿透了，嗯，我差点把自己给憋死，没有你能理解，你湿透的口罩你一吸就呼在了你的鼻子上，
都抽成真空的了
对，但是我想说其实当时也是处于一种崩溃的状态，因为我就越哭越大声，但是第二次那个崩溃的哭是一种好幸福的崩溃啊，我当时就在想哎呦侯世瑶你真好，就是觉得自己特别幸福，就是被幸福笼罩着那种哭，就是当时因为当时我刚跟姥姥就离开姥姥他们家嘛，姥姥早上起来他那个我们俩一起录播客，然后他给我买了四个生煎，然后买了一个
馄饨，
哎，馄饨
好吃，
我就早上起来去他们家吃完馄饨，然后当时坐飞机，然后那个要去一农他们家录宁浪别野，然后一农就问你要吃什么，我现在点上，我就觉得
就是俩人给你点了口吃的呗，都
就是我怎么能有这么多好朋友，就是这么爱我的
人绝对不对劲什么玩意儿
啊！你不会吗？就是觉得我当时就那种有一个幸福的大染缸，有人按着头把我给按进去，说你给我喝，就那种感觉，就是被灌满的那种感觉，同样是让人崩溃，但是另外一种特别好。
我真的就是大家现在看不见我的表情，就我一直用一种看外星人的那种表情看，我说为什么人类会有如此丰富的情感，
哎，你没有吗？
我能说首先我看热辣滚烫都没有哭，
我从头哭到尾，
我觉得挺感动的，但是我强忍住没有哭，因为我觉得这个是表面的那种煽情，我就没哭。我能说就是这种崩溃的事儿，
嗯，
我发现我在大事儿上从来不崩溃，
我
崩溃的都是特别奇怪的事儿。
你跟我说你上一次崩溃是什么时候吧？
前两天，就是因为有一个人给我送闪送，我没在家，闪送呢找不着我们家的地址，就是我们家的门牌号上写的是 A B C D， 但是其实它还有另一个编号叫1234，所以呢他当时就找不到我们家到底是哪个门，那门上也没有号，
嗯，
我也没在家，他还进不去那个门禁，没人给他开，然后他信号还特别不好，然后就给我打了好多好多个电话，就跟我说不，就我都听不见他说什么，然后我就想给他念一下，那闪送不是有那个什么码吗，
嗯，
取
件码，
就收件码
啊，对，
我们俩光沟通四位数收件码至少打了四个电话，因为他那块一会儿又没信号，一会儿又重新打过来，
嗯，
然后呢又就说门牌号 ABCD， 就 B 我跟他说不明白，
嗯，
你能理解？就我说二 B 二 B， 他说哦二层啊，我说不是，你能理？他说哪个门儿？到底哪儿啊？你能理解吗？然后他说到底是 B 还是 D？ 我说二 B， 他说哦到底几层啊？我当时我告诉你，我崩溃到什么地步？
嗯，
当时旁边有扇窗户，我就跳了，我真的我都快跳楼了。那天我那是我最近最想哭的一次。我就挂了这电话之后，我心率，我当时没看表啊，但我觉得我心率是肯定上100了。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特别崩溃，特别特别想哭。就当这个通电话挂了以后，就我终于整明白了，终于让他把那东西放我们家门口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崩溃，
这是你上一次崩溃。
嗯，
然后你之前整个的大事儿你都没崩溃。
就是大家都会说我离婚啊，这么大的事儿，然后从我开始筹划我要离婚到离婚，你能想象离婚谈判？
嗯，
就是我跟晴天霹雳，我跟人家说我要离婚，然后所家长什么都在，然后跟家长一通说，然后就莫名其妙，然后搬家这么大的事儿。
嗯，
我从一个生活了这么久的房子，而且是我亲自装修亲自布置，一草一木都是我亲自摆好的，沙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亲自弄的地儿搬出来，而是 permanently 的搬出来。
那房子就不是，你不是说了吗？
对，
琴还在，
家
不是你的，
家不在了，对，都搬出来，然后二三十个大箱子寄往各处，然后在上海找房子。
嗯，
然后找完房子之后，你想那二三十个大纸箱子往那新房子里堆，一个人就开始收拾家，然后把那些什么什么的，我能说从头到尾我一点都没哭过，一滴眼泪没掉过。
那你觉不觉得，就是你跟我一样，就是你其实该崩溃的地方你没有得到一个该有的抒发呢？就是如果因为我想象你收东西的时候肯定不会是一个顺顺利利心情很好的收东西的。
我说实话，嗯，心情挺好的。
哦，真的吗？
真的，我还给自己留白，因为我想知道我现在就是太专注于事物了。
嗯，
我要留一些东西给感情，
你想体验一下那个情绪。
于是我呢，我就把那东西都收拾好了，站在那儿我还拍照，然后呢我就在屋里还转悠。
我现在已经要哭了。
别哭啊别哭，我就站在那儿，我就心想这可是我最后一次在这个家里了。哎，我都没有想哭。你哭什么劲呢？我还在的，我没死呢。
但是我也回不去那个家了。你
有什么关系？
我在那个家里录了很多期播客的。
哎，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个，你不是侯世瑶，咱们录节目呢，你给我 be professional。哎，我能理解你，我能理解你，
嗯，
就是我如果想到别人，
嗯，
做这个事儿，我看电视都有可能会因为这种画面哭。但到我自己我一点都没有。所以我跟你说，我上一期录自习室叫你敢不敢做那个全世界最糟糕的人，我当时对自己只有谴责。我说张霞你到底是不是个人啊，就你为什么会这样。你知道我后来我就给自己一个什么想法吗？
嗯，
就我说你不要评判自己，就因为快递那件事儿，如果我真跳楼了，我跟你们讲，嗯，你们也不要炸着我。不要对自己做出评价。
如果你因为快递事件跳楼，大家绝对不会觉得是因为快递，大家肯定会这么写，就是说他其实整个在离婚的过程中，其实他的心里一直有很多很多的创伤，但他为了给大家输出更好更阳光的内容，他将他的伤心全部都压下来了，结果那一件事儿触发了他就跳楼了。
是不是合理？但其实我真的是因为那闪送太笨了。我真的，为什么这世界上有这么笨的人？这个世界不值得活着，太笨了，真的。哎，但是我发现我大多数崩溃都是因为我发现我有一个毛病，就我特别特别特别怕麻烦。
嗯，
然后呢我会因为这事儿谴责自己。就你看像离婚这种，我不哭，我虽然也谴责自己，但是我没有真的觉得我这人特差劲。
嗯，
但是呢就跟那个闪送急扯白脸的使劲的跟他重复。
嗯，
比如说我说2936 2936，然后我说两句他就说29多少，哎，23几几，你能明白吗？就四位数啊。打四个电话，我一方面就跟他特别生气特别着急，一方面我又觉得我
不应该
这样。
对，
就挂了那个电话之后 就是我久久不能平静，就我崩溃的 for no reason。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把自己逼得太紧了，你老是因为这种小事儿。
哎，我老是因为这种事儿崩溃。
我觉得啊，是因为你在，就是因为你把自己绷得很紧嘛，对不对？你把自己填得很满，你没有给自己留缝隙，而这些填得很满的大事儿，你都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或者说你对它已经进行了思考。比如说你要跑6个马拉松，
嗯，
一个月之内，你已经事先想过，我一个月之内跑6个马拉松，我最差是什么样的，我得练多累，我得怎么怎么着，我得就是有多么麻烦的事儿，你都已经事先有了一个预期了。但是这个6个马拉松已经把你这整个人啊，比如说填了99.98%了，它就填满了。但是为什么你不会崩溃，是因为你其实对它进行了，已经进行了一个评估，
或者我把我所有的心理冗余，
对，你
全
给
他安排好了，
对，你准备好了。但是
就等于我把预算其实基本上都分给他们分足了，但是我剩下就没给自己留活钱。
对对，就是你记不得刚才咱其实你说一句话，我觉得你说特别对，你说你习惯把自己逼得太紧，以至于你没有给别人留任何一点逼你
的
空间
啊，对，
就逼你的空间你就没给我了，
对，
对不对？
我还会因为什么事就全是这种事儿，就比如说我今天早上起来掐好点儿，我说我那个10点要跑步，所以我约人比如说9点喝一咖啡或者怎么怎么着，这个时候我下楼突然发现人家说，哎，说你先别走呢，我现在得查一水表，或者比如说你得等我一会儿，等我10分钟，就这10分钟我不能等。
嗯，
我就会说你为什么呀，说你为什么要等我，你要不就现在来，
嗯，
你要不就跟我约一个时间，然后这时候人家跟你说行，那我给你约一个时间，
嗯，
你下午四点在吗？
嗯，
我说下午四点还真不行，我下午四点要干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人说那你几点在呀，我说晚上9点行，我说晚上9点下班，那明天行不行？我说哎呦，明天也不行，后天也不行。就我发现我的这个时间就完全没有任何的，
不光是时间，就是事儿，你就是把自己给塞太满了。
然后跟他说话超过5分钟以上，我一抬表完了，咖啡也来不及了，然后你现在也没有来，然后我就不是，那你现在到底在哪儿呢？你能不能就提前，你现在能不能出现在我们家门口，咱们就把这事儿办了。然后还再上一次，就是宜家给我装柜子，不能跟我说好时间，他只能跟你说上午下午。
嗯，那你在万宁所有的事儿都是这样的呀，
所以我不能在万宁办事儿，我会气死我。万宁但凡有个楼我早跳下去了就是，然后比如那宜家那人，然后早上说哎明天上午来啊，然后我好不容易把我时间调好，因为我每天每一个小时我都有要干的事儿。你如果说我这一上午不能出门，我就必须开始挪。嗯、我刚挪好时间，早上起来，你也知道，我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更新我的 to do。
嗯，
我刚把 Notion 弄好，哎，我得下午去了啊。嗯、我这上午来不及了，我们这活。然后问题他还不跟你讲理，你跟他说我有事儿，我现在不行。那也得下午去，就他不跟你讲这个理，然后你又开始挪时间，然后你把时间好没挪到下午，然后发现他是晚上来的，然后晚上来又没装完，然后就跟你说，哎，那你明天我可能还得来一趟，就这种事儿，我每次都是想哭，就委屈、想哭。所以就是我那天反思了一下，其实就是因为如果今天一件事没有，你会想方设法把今天塞满、以至于你在把每天的每一分钟都塞满了，
你没有留变通，你
没有一点儿 buffer。
你玩过一个游戏吗？就是有一个那种类似七巧板，对对，就你要对着
滑溶道，
对对，就是挪来挪去的，你就是把最后的那个唯一一个空的你给它堵上了，你就没法去挪你这里面的任何一个拼图。
对，所以你知道吗，我的崩溃都在于我觉得我每天都命悬一线，就是每天感觉我都在走钢丝，左右两边的重量配比是精确计算的，现在突然给我来一重物，甭管放左边还是放右边我都得掉下去。
对，所以我刚才也跟你说，我说我觉得你需要去给外界留冗余，
至少得留一个闪送的空间，
你得留一个空间。我跟大家讲一下，我跟姥姥有一次吵架， 简单来说就是有一件特别着急的事儿，我认为特别着急的事儿，我就想让姥姥赶紧给干了，因为这件事非常重要。然后我给他打电话，我们俩因为这个话电话就都崩溃了，咱俩都崩溃，都特别不高兴。
嗯，
我是为什么不高兴呢？因为就这么说吧，假设说这是一件姥姥必须要干的事儿，但是呢这件事儿还是我争取来的机会，我为了能让我们去干这件事儿，我先跟一些外人就是
打了好长时间的交道，
打了好，对，可能两三天一直在掰是这么一件事儿，就为了人家能让我们去干这件事儿也好，是怎么怎么着也好，然后而且并且呢那边给了我很大的压力，然后那边态度也不是很好，我就已经有点特委屈了，我就觉得我在很努力的在干一件事儿，然后好不容易留了一口子说那行吧，那这么着这么着能干吧，但这事儿必须得姥姥去干。于是呢我就给姥姥打一电话，我就说你现在把这事儿咱们赶紧给干了。但是姥姥当时呢，因为他身上已经安排了好多好多要干的事儿，
我就每天都是已经安排满了，就没有给自己留任何，
对他，你没给自己留一缝儿。然后这事儿我跟你说，我说这事儿你得抓
紧干、啊、
我说赶紧，我当时那意思恨不得你第二天你就赶紧给干了，因为我就觉得这事儿这么重要，对吧，我花了那么长时间。然后姥姥那意思就跟我说你别催我行不行。
嗯，
我当时一下就
火了，
我当时就特别，我就觉得这边也跟我说别催我，这边也跟我说别催我，说我嘛呢，然后我就特别委屈，然后姥姥也特别委屈，她觉得我每天为了工作我都把自己塞这么满了，你给我说一事儿什么事儿，你还让我立刻马上，你都不给我留时间。于是我们俩就当时都
特别不高兴，
特别不高兴。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崩溃是好的，就是在我看来其实每一次你的崩溃就是一个新的重建。
嗯，
那一次我们俩比如说就都不高兴嘛，挂了电话以后我当时想是那行吧，那你不干什么，那我也不干了，我爱怎么着怎么着吧。过一会儿又忍不住说那这个事儿还得怎么怎么着，然后姥姥说我已经开始查了。就是
其实我挂了电话以后我就开始弄了，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也是，我挂了电话我不是给你发一个，我说那我不弄了，那你自己弄吧。但是过一会儿又给人说，我说那这件事怎么怎么着。
对，
就是两个人把话说绝之后都开始好好的干。然后呢就是你先道歉我先道歉，我都有点忘了，反正就肯定有
企图失败。
对，就说对不起，我刚才态度不太好，因为我有点着急。然后姥姥也说对，我也着急，就过去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件事儿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宣泄，因为如果当时没有这个宣泄，你可能也不知道我有多着急这事儿，我可能也不知道你当时有多忙。
我现在都觉得就是我跟姥爷在一块儿有一个特别 convenient 的，就是特别方便的事情，就是我们俩不需要太控制这个情绪。因为原来呢我是觉得人和人之间要留基本的颜面和那个面子，所以呢你就不太好意思，你说真的就是发一通火，发一通火之后你就感觉破镜难圆。
哎，你说的对，就是以前就包括咱俩在最开始合伙的时候工作，一起工作，我开始有情绪我为什么不敢说，一个是我觉得似乎好像显得我小心眼儿，再有就是我很怕如果说了之后以后你对我就有看法了，就是比如说我跟你表达了我不喜张文雅，我不喜欢你这一点，然后你当时说啊好行，但是你内心就会觉得这人怎么这样，以后我少跟他玩或者怎么样的。
对，而且我觉得呀，就是当你控制情绪的时候其实你是在浪费了很多能量，就是你把这个能量
用
在控制情绪上了，
压制情绪是件
好
难的事，好
难的事。对，然后我有时候觉得那我这能量用在就是灾后重建多好啊，就比如说我跟你发火的时候我没用能量，因为我就想说侯阳你烦不烦呀，我都防成这样你就你别催我，但其实我知道你说是对的，但是我跟你发火的时候我都没有用能量，但是我挂了电话之后觉得这事儿得干。那我把能量都用在干事儿上了，
哎，
你不觉得就比把能量用在控制情绪上要值得吗？
是，
因为最后反正当然了这事儿最后没干，因为发现其实不需要干，对吧？但是呢就我觉得挺值得的。然后你知道我之前崩溃，就比如说还有就是那个双十一的时候，我应该给大家讲过，就是我和我们当时那个运营那小姑娘我们俩抱头痛哭。哎，我在这里插一句，我已经写好了那个
JD
了，就是我们要招人了，然后大家可以在各大平台微博呀小红书什么我们都会发，还有小宇宙应该都会发我们的招聘启事，大家赶紧踊跃给我们那个
投简历、
哎对。然后我就说我们是跟上一个那个小姑娘，我们俩就因为双十一太忙了， 然后在那儿抱头痛哭、
嗯、
我后来就反思了一下，我就说我为什么会崩溃，其实就是因为你把你的生活压太满了嘛，就是你觉得你心里想的是这个活儿我还能不能再多干一件、
嗯、
然后你当时就觉得应该能，就贪得无厌嘛、
嗯、
就多干多干多干，然后把自己压崩溃了。然后我一边崩溃又觉得我这个崩溃为什么值得呢，就是因为你如果不让自己崩溃，你不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儿，就是你不知道自己的 limit 在哪儿。我觉得人不就是要拓宽自己的 limit 吗？我觉得你每次崩溃你就知道，哦，那我现在的阈值在这儿。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对痛苦和对崩溃的这个阈值是会涨的、
嗯、是
最开始你是一天干三件事儿，干第四件事就崩溃了，然后你崩两次你会发现你好像是干第五件事才会崩溃，然后再过一阵你会发现干六件事也不会崩溃了，但是因为六件事加一个闪送可能会崩溃、
嗯、
然后再过一阵你可能会发现
那闪送
能一天可以接两个闪送吗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在增长增长，你会发现这一类事儿都不会让你再崩溃了，那你的崩溃可能变成别的点、
嗯、
但是这样子你就感觉你好像承受痛苦和承受崩溃的阈值就会越来越高。
是，而且我觉得你刚才说有点特别对，就是有我后来发现很多时候你那个崩溃其实是表达一种愤怒嘛，而我觉得很少有一种愤怒是你不带任何自责的愤怒。你看我刚才说的所有的崩溃的瞬间其实都是明知道这事儿其实有点赖我，如果一个事儿纯是就我可以做到完全不内耗，我自己完全的觉得我没毛病，我只是对外的话，其实反而你未必会去真正的表达愤怒，或者未必真的会能崩溃。就比如说你那闪送，其实我觉得你最后那个崩溃也是因为你明知道其实人家也挺不容易，而且信号不好或者怎么回事，就是
而且我明明可以用更好的解决方案解决它，但是我当时就是其实那是一种摆烂你知道吗，
对，
就是你当时可以选择好好说话也可以选择不好好说话，你明明知道你越这么说话这问题越解决不了，但是你已经陷进去了。
是
就跟比如说打车有的时候我就会碰到这种情况，
打车特别容易碰上，
就是那个人家说哎你在哪儿 啊不是本来这句话你就觉得特别蠢，
不都有定位吗，
然后我就会跟他说我说你在哪儿啊就
你赢一个更蠢的，
其实就是你当时如果心情好
嗯
你完全可以说您跟我说大概我在哪儿等你，
嗯
其实就是你可以一个非常高效的方式沟通，
是，
但有时候你听他那话你就来
气儿，真的是气儿不打一处来，
你就说你在哪儿呢、
嗯、
他说那你在哪儿呢你在哪儿你跟我说你在哪儿，说啊我在那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地儿，我说那我没看见你，你要是想好好说话其实挺快就能好好说、
哎、
但你要不想好好说话我跟你说这事儿没完了，就
我觉得你说特别对。然后最后我其实有点想跟你探讨一个问题、
嗯，
其实我发现我以前崩溃比现在少是因为我以前暴食，哎、
嗯，
我刚才真的就在想我以前每一次遇到这种很焦虑或者难过伤心愤怒的时候我都是用食物把自己给填满，这就是所谓的情绪性进食。
嗯，现在不进食了只能哭了，
哎，真的是，你看我以前就比如说我要是这个东西写不出来我可能站起来溜达两圈就抓口吃的，站起来溜达两圈抓口吃的，然后最后就到把最后可能就是把自己吃吐了然后再崩溃，其实还是会崩溃，崩溃的点转移了你知道吗，变成我怎么又吃这么多依旧要崩溃，但是这点是我觉得我的进步，就是我不会再把食物当成我情绪的宣泄口了。
嗯，
你看我上礼拜在状态那么不好的情况下我也没有找什么东西吃，说得嘬一口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还是会好饿了就正经吃饭，吃完饭就停下来，但是也因此它其实是堵住了我那个可以抒发情绪的宣泄口。
哎，我觉得这个是因为我觉得情绪是就是像河流一样，你需要让它流的，你不能说哎，你不能有这情绪，你情绪给堵住，我觉得它就是需要宣泄出来。因为如果你看啊，我比如说我不走食物我也不哭我就强行把这压回去可能就变成病了。
哎，那我想问你，你平时观察自己的情绪吗？
我不观察。我说实话啊、
嗯、
我觉得这真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就是底色，我真的是一个情绪超级稳定的人，就我只有急躁这一种
嗯
负面情绪、
嗯、
我既不会因为特别开心的事儿哭，也不会因为特别难过的事儿哭。
而且你是不是很少感慨？因为刚才我跟你用的那个词，我说我会感慨，然后你说你也没有。
对，而且我这个人很少回望，就我很少会因为、嗯，比如说哎呀我们干这个行干了这么多年了，然后你看我们经历过这么我是一个从来不回看的人，我只往前看。就是我之前看了一本书《贪婪的多巴胺》，我是一个完全是多巴胺这个是我的一个主力荷尔蒙，
嗯，
多巴胺其实只展望未来，他不喜欢回顾、嗯、我不喜欢别人去认可我的 achievement， 因为那都是过去，我只希望别人去认可我的将来。
你确实是，我觉得我也不是那种 抓着过去不放的人，因为咱俩有很大的特点，就咱俩其实也跟以前
同学录我都扔了，
对，我一本都没留，我连奖牌都不留，我所有的奖牌都扔了。然后、
哦、对，
但是
这比我还过分。
我现在开始留了，就是因为你跟我说这个其实很重要，但是我会感慨，
嗯，
就是我还是会去时不时的想一想咱们刚开始做，就从比如咱们刚开始咱俩开始做的这些事儿，然后呢到现在，但是我不是那种悲伤或者说觉得咱俩特别不容易的看这件事儿，而我是会有时候看就觉得是一个幸福的瞬间，而我就特别明显的感觉到你是没有这方面的。
对，所以为什么我离婚都没哭嘛，收拾屋搬家都没哭、
嗯、
就是我是一个一切向前的人，人和人之间就是如此不同。
是 OK，说了这么多，其实我是希望跟大家去分享，并不是想只给你们讲我痛哭的这个故事，而是我在过去的这几周里更加深刻的发现与负面情绪共处是一件多么不可逃避的事儿。就是包括我在万宁的那几天，其实是我很久以来没有过的跟负面情绪独处，然后我真的有时间去观察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吧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怕，而且就这两次真的就哭完这两次以后我状态一下就好了。
然后我是想跟大家说，就不要以为春天都是欣欣向荣的，有多少人开心就有多少人不开心，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正常的、
哎、
所以不要以为你是全世界唯一的那个被落在后面的人
啊。你这句话说的太对了，你知道我真的前两天就是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被全世界落在了后面，我觉得你们状态都那么好，然后就我自己很差劲，但是现在你们知道了我状态反正不太好，
你们再多给我叫几个闪送我也都不好了
再让他多查俩水表
对，
姥姥都该跳下去，
再多给我装俩柜子
也就跳下去了。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然后周末再见。
周末见，拜拜。